商业的场上最怕的就是江湖式的进，商业式的出，这样朋友也没得做。所以我们等于说 INFJ 的伙伴，如果说是你跟这个伙伴合作，你又是希望知道后面拆伙怎么样的，不要伤感情的话，一定要提前跟你的伙伴说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来我们的小柯姐姐柯莱尔，欢迎小柯姐姐。
好，谢谢车厘子。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柯姐姐柯莱尔。
小柯姐姐，我们今天继续来 MBTI 的系列话题，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这个 MBTI 绿人组创业小课堂之 INFJ 啊。
我们之前呢，在 MBTI 的各种活动，包括是线上的一些节目，收到大家很多的反馈，特别是对于我们30岁上下的伙伴啊，他们都会想，那是不是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开始我的第二曲线，可以开始创业了呢？所以根据大家的需求，
对，
我们从本期节目开始就开始了我们新的一个 MBTI 主题的一个企划类型，就是我们的 MBTI 创业的小课堂带给大家。
我知道小柯姐姐本人也是个 INFJ 对吗？
是，确实。为什么会选择做 MBTI 主题的小课堂先从 INFJ 这个主题开始？因为小柯姐姐本人呢也是一个 INFJ。 那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下 INFJ 四个字母的含义啊。
好呀。
在 MBTI 当中呢， INFJ 呢， I 代表的是内向偏好， N 代表的是直觉偏好，F 代表的是感性偏好， J 代表的是趋定偏好。 INFJ 的伙伴其实在创业的市场上还是有很多创业者都是性格类型偏好的。那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挺纳闷的，因为我其实在 B 端的市场去做培训什么，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人才发展专家，其实但是会发现到最后咨询你，特别是在做领导力这些培训后面，大家还是会归根结底到说创业这个主题上来。对，因为你从你的职业发展上来说，一开始进入职场你可能只是做一个螺丝钉，你在某个固定岗位上成为了专家，或者说是你成为了一个中层的管理者，那么从中层管理者到高层的过程当中，那你就成为了一个领导，那领导的过程当中你就要需要去学习什么，你的领导力的一个发展，那你领导力发展以后，其实相当于这方面就很强大了能力，那你在公司里面可能负责很大的一个板块，一个 BU 嘛，那你最后总会想我要不要自己出来创业，
万变不离其宗，职场升级打怪到高阶的阶段都会考虑要不要自己出来创业的这样的问题。
因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不想做那个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你有听说过吗？
我有听说过呢。
是，所以还是说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支持鼓励还有帮助。
嗯，是的。小柯姐姐在以往的职场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历了挺多在公司里面干活打工的状态，你在那个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你为什么想要现在出来跟我一起合伙创业，做金流公园也好，一些线下的工作坊的活动也好呢？
是的，其实我们合作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在这个之前金流公园其实是我的第三个厂牌，对，第三个厂牌，前面也有合作过其他的一些厂牌，当然针对不同的客户群跟不同的一些服务的形式。之前在公司里面的话，我也是十几年升级打怪啊，跟普通的伙伴是一样的，最后如果说是做高管的话，更多的角色更多的会像是老板的智囊团。我出来等于说自己创业的时候，第一个品牌是叫职场维他命。职场维他命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服务项目，是咨询服务项目，其实是专门服务创业者跟老板的怎么样去做人才发展、人力资源方面的决策的。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嗯，原来是这样。
是的。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其实就主要来讲一讲我们的 INFJ 性格偏好的伙伴们应该如何根据自己的怎么讲优势和劣势来进行创业这条路嘛。
是的。
好的，小柯姐姐以往也做过另外的两个厂牌嘛，听起来 INFJ 是非常适合创业的性格类型的 top 3是吗？
也不一定啊。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和大家先去做一下比较基础的一些关于创业的那个部分，创业、创造、业、行业，你到底要选哪个赛道，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不同的赛道，它不同性格类型，创业的成功概率高低是不一样的。对，这点刚开始还是跟大家先去普及一下。首先创业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伙伴都会选高风险赛道，类似于我们之前的房地产啊、金融这种的。对， 高风险高收益的赛道呢，其实特别适合 ESTP 这个性格类哈，就是外向的，然后实感的，理性的，跟我们说是顺便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类型。说这个性格类型的伙伴在于高风险的高收益的这样子的赛道是很容易成功的，因为他们擅长于表演外化自己的能力，放大价值。对，那我们通常所熟知的第二类型的赛道，现在创业特别红火的就是我们的科技，
对，
新贵 AI 科技新贵赛道。
是的，
那么 AI 科技新贵赛道，子人组的天下，这个毫无疑问，肯定就是子人组的天下。
还有类似于像什么，就是互联网行业，
对，互联网行业，对，都是我们子人组的天下。我们知道，在头部企业当中，类似于像马斯克啊，他是 INTJ， 我们也有 INTP 的，对的伙伴。对，都是基本上张一鸣是 INTP， 对，字节的老板。所以就是说，但凡是互联网的巨头的过程当中跑道的话，是 INTJ 跟 INTP 比较容易成功。
哦，
那背后也是有原因的，因为 INTJ 呢，他们的洞察能力特别强，那又很理性和擅长于落地。你会发现 INTJ 的老板喜欢干什么？我们就拿大家知道的马斯克举例子好了，造火箭。造汽车可开心了，他们是硬件狂魔，把东西造出来那我就很爽。对，是这样子的，他是很产品向的。那 INTP 的老板，那我们熟知的就拿那个张一鸣来举例子，他喜欢做什么软件，比如说我们用的抖某音啊，各种各样的软件，这种大家知道字母节系会有各种各样的软件。其实 INTP 的伙伴他比较有好奇心，比较有丰富的想象力，所以通过好奇心跟想象力，他又有一帮很能干的就是下属，就能把这些东西创造出来，所以
是
属于软件特别厉害的。回过头来讲我们的绿人组，就是 INFJ 啊，包括 ENFJ， 那我们前面节目有讲到 ENFJ 雷军是厉害的绿人组的创始人啊。ENFJ INFJ 绿人组的人，其实我们做创业的话更适合的是教育行业服务行业，所以大家熟知的比如说雷军老师、俞敏洪老师，他们其实都是在绿人组的这个行业。你发现绿人组选行业的过程当中吃苦耐劳对，他不一定像前面我们说科技类的教育行业的伙伴有极度的那种创新精神，可能更多的是属于他有我优，我能够做到更好的过程当中，去把这个产品更好的去优化，去配合等于说客户还有市场的一个需求。对，而且说 ENFJ 跟 INFJ 的人抗压能力会很好，在面对一些冲突处理当中，因为他们懂人性，所以也更懂资源的分配，所以我们会发现跟 INFJ 跟合伙人在一起走的路都会比较长远，矛盾不容易那么快的激化，因为大家都会比较会从人出发去考虑问题。
你是说比较会忍吗？
有可能有可能比较会忍，更多的会去考虑你是不是开心啊，你是不是怎么样啊。对，这是有坏处的，稍后我们拓开来可以仔细来讲。
好的，讲到服务路线群众路线啊，是不是樱花果全名都是 INFJ 啊？因为他们的服务做得特别好。
是的，如果说樱花果的这个部分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服务业很强，就是说其实精密制造工业也是很强的，但是他们因为有很强的那种文化，就要礼仪啊，要怎么样，对外是要非常有礼貌的，所以对于我们游客来说的体感，你可能到樱花国去觉得全名都是 INFJ， 但是事实上相信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内在性格，所以 INFJ 是樱花国的超我需求，外部的环境需要他们是这样才能够存活
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那 INFJ 他们创业也会面临一些特定的挑战是吗？就小柯姐姐自己的例子来讲。
是的，从 INFJ 创业挑战来说，其实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可以这么讲，
愿听详解。
我先说一下优势啊，特别是对于 J 人来说，就是趋定偏好的伙伴创业，优势零到一是特别快的，因为执行能力特别强，一般你周围的伙伴人也会觉得客户啊，可能潜在客户用户都会觉得你是个靠谱的人，所以你去零到一测试一个产品是不是过关，是不是可以落地使用，这个是很强。然而一到一百会是个大的崩溃点，因为我们不擅长放大对，完全不擅长就把一个所谓的产品服务标准化量化的放大，因为我们太在乎人了过度在乎人。来讲讲 INFJ 我自己本人创业过程当中的坑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亲力亲为，我所有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做之前也是的 MBTI 的工作坊，包括 MBTI 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也好，还有我们现在的创业课，不大会授权他人去做事情所有事情都是要自己做，亲力亲为，这就很容易 把身体拖垮啊。我自己其实也会看过很多帖子，你知道吗？就身为一个 INFJ 创业人，自己有时候又是搞心理方面的，也会想不通，你知道吗？因为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INFP， 就 INFJ 跟 INFP 的伙伴都是身弱，会有这种感觉，就体能跟不上，因为你不会像 ENFJ， 就是说像雷布斯他们这种大老板站在台上三个钟头讲那个什么汽车发布会，一点都不累的，对吧？
嗯，
但我会累，你知道吗？
嗯，
就会消耗起来，就会很厉害。
对，这个我要给大家这个怎么讲，爆料和吐槽一下。
爆料，
小柯姐姐在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真的是亲力亲为，从 PPT 的排版，就是文字前期到这个场地去提前看场地、勘察场地，所有的物料在上面贴一堆。物料拍照好看，讲的也要好，会做非常多的准备工作，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又是特别照顾学员的情绪、所以会很累啊，都是亲力亲为去做的。
你应该没说我们前面在千岛湖做的 BBTI 派对，最让你惊讶的是我拖了个拉杆箱过来，这一拉杆箱的物料、都把主办方给吓到了。对，所以、怎么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bug， 一方面亲力亲为、来讲第二个 bug， 第二个 bug 也是很崩溃，过度完美主义。对，这个也是被很多的主办方和包括甲方爸爸吐槽的一个点，非常的完美主义。而且我的个人的完美主义已经到了我可以就是说是去自己垫钱去做很多的这种事情、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作品做到完美，就每一个活动也好，包括每一堂课，它在我眼里可能都是个作品、在这里可能对于用户来说，不说学员来说，它可能只是一个体验，但对于我这种设计交付的人来说，它是个作品在这里。对，所以这个就要求特别高，这也是很完美主义的坑。
要不是把自己累死、要不就是贴钱办事、
是，虽然我在创业的路上一直是这样想的，就是把自己逼疯，把对手逼死，也是这样想的。
我每次在我们小柯姐姐特别完美主义的时候，就会撸撸她说，
对对对，
哎呀别担心、对，没事的，都有办法、都会过去的、
是啊，我那声明一下，把自己逼疯，把那个敌人给逼死，不是我发明创造，是雷军雷布斯发明创造的。
好的，因为小柯姐刚刚讲到说 INFJ 其实是会比较完美主义呢。
是的，
你也会有决策拖延的时候吗？
会有决策拖延，是其实还是介于前面的完美主义者很大的 bug。 我们总是幻想让所有人都满意
哦，
它其实是一个连贯性的，你知道吗？第一点亲力亲为，你把你自己给累死了。第二点完美主义，就是你为了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好，结果导向，继续把自己给耗死。对，
小柯姐姐啊，这个 INFJ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从零到一是特别适合单干，对吗？
是的。
但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的去放大自己的优势。
是的。
所以一到一百最好是建议他们去找搭子一起合伙。
确实是。INFJ 的伙伴来说，因为零到一的话，你很容易就能够，包括我自己啊，很容易就可以完成闭环。但是，一到一百放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是很擅长于去扩大自己的成绩或者是推销，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一到一百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其实这次也很幸运可以找到车厘子一起来合伙嘛。因为车厘子，你能介绍一下你的 MBTI 的性格吗？
对，我的 MBTI 的性格是 ISTP 啊、我是一个 ST 人。
因为车厘子的 ST 呢是实感和理性，我 NF 的话是直觉和感性，所以我们正好是功能对，是互相互补的。
小柯姐姐再给我们 INFJ 的小伙伴们归纳一下他们创业的核心的原则好不好？
其实从 INFJ 来说呢，我们创业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其实第一个是要忠于你自己的内心，你一定要把为什么这件事情牢牢抓住。因为 INFJ 的伙伴创业是特别讲究意义感的，如果对你来说意义感缺失的话，你就很难走得长。对，另外一个在合伙或者说是自己做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考虑到关于去选择方式方法策略的部分，也就是how的部分。对，一定要牢牢的掌控，因为我们是过度完美主义者，就是说很容易遇到好的部分，如果说不是互补的，又是跟你一样的，又是做的不是到你的标准的，那么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就很容易出现合伙人或者说是工作中的一些摩擦。其实对于 what 的部分 INFJ 倒是可以比较放宽一下，因为可以随着你的客户需求去做改变。
原来是这样子。
我们其实 INFJ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不要为了我们纯粹的那种利益去牺牲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价值，其实是要拥抱商业智慧和落地执行的一些必要性，特别是在找合伙人的过程中。
我听到了商业智慧和落地执行这两个关键词啊，我觉得真的就很精妙。那么 INFJ 它匹配怎样的创业搭子可以更好的去拥抱自己的意义价值感呢？
想怎么样匹配更好的创业搭子之前，先来跟大家自我剖析一下我找合伙人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坑。或者说不一定是合伙人，他其实更多的就是说你一起工作的伙伴，那里面其实也会补充一些是我咨询过的 INFJ 的一些创业者，我咨询的客户他们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因为说 INFJ 也是很信 INFJ 的，INFJ 最懂 INFJ，所以 INFJ 的人也喜欢找 INFJ 的人来咨询嘛。好，我们来讲讲啊。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目标不一致。怎么说 ？INFJ 初期创业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什么？你不想挣钱，你找的搭子只想挣钱。因为 INFJ 的创业的时候会去追求意义感，但不是所有的创业者都会去追求意义感的。
对，
很多可能大家就觉得创业不就是应该挣钱吗？把很早很短时间需要说我一定要是拿到商业的价值这个点的，那就可能会出现冲突。第二个就是利益不一致。因为 INFJ 的伙伴，我们通常都会说零到一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就能自己达成了嘛，那么他找合伙人的时候可能是那个一到一百，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给 INFJ 的小伙伴先来提个醒，一定要保护自己的核心价值。因为我们在等于说一到一百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自己创造的核心价值是被你遇到不大好的合伙的部分的人也好，或者说是机构也好，去窃取你的核心价值，等于说把你东西复制出去的，这是一定要当心的。因为这是利益不一致，因为你可能还在想这个东西可能我要慢慢养，把它养大，
对，
人家的想法就是说直接放到平台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复制，直接收割，割韭菜的形式。因为 INFJ 商业模型当中最不喜欢的模型就是割韭菜这个模型。
哦，
对，最后就是三观不一致，真的是很崩溃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是做朋友就好了，你不要去合伙搞生意，有些可能
是
只能合伙搞生意，你不要做朋友，你还是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去适应去调整的。所以三观不一致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一万倍大的坑，特别是在于你做决定的时候。因为 INFJ 的人是非常关注人的感受，很讲人情的，对，所以我们在去做决定的时候会很多考虑到周围人其他人，对，但是你的合伙人可能你的搭子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考虑周围人其他人，
对
对，在这里还是可以先放松一个小妙招。所以无所谓合伙或者说是自己创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知道做最后决定的权利是捏在你自己手上的，这点很重要。你觉得的关键决定还是需要在你自己的手上的，发言权的问题。对，刚刚感觉是血淋淋的历史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好的，那么我大概了解了小柯姐姐为什么找我做这个事业的合伙人，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心流公园的这个厂牌，因为其实我们一直是奔着比较长期主义的目标去的嘛。
是的，我们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合伙的？
可以啊。
对啊，你开始 INFJ 的伙伴在选创业者过程当中非常讲究价值观嘛，所以我跟车厘子我们其实认识蛮多年了，有多的一个时间了，
没错。
但是我们真正决定说两个人从朋友关系升级成就是说事业合伙人的关系，其实更多的还是在近三四个月的一个时间。对，差不多。那我们前面其实也经历过很多次的沟通，
因为其实前期跟小柯姐姐还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嘛，没有想过要一起创业或一起搞事业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在前期大家也都是在观察我们的价值观呀，或者这方面到底是不是比较契合。
是的，我们在两个人在朋友关系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对方的智囊团，我们也会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大脑上的想法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沟通密集嘛，你就会去看到对方在他处理自己问题过程当中的一些价值观跟方式方法你是不是能接受。
是的，没错。
是，所以其实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沟通过，深度沟通过至少三次，到最终其实是理解了对方最内心的一个驱动力。对，那也是给到 INFJ 的伙伴一个分享。如果说你要确定这个人是合伙人，因为我们 INFJ 在选合伙人的过程当中是很长情的，就不大会希望中间换或者说是怎么样出现问题，所以选择大于独立，选择需谨慎。所以在这个之前还是需要和你的合伙人 就是说 potential 潜在的合伙人有很深度的一些沟通，然后了解他是什么样子的驱动力和你的底层的逻辑跟含义是不是相匹配，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再发展到下一层。那么我们第二层呢，你在选合伙人的时候，第一层相当于是你要去选和你三观雷同的，也不需要完全一致，雷同已经很难了。好，第二层呢，你要去找技能与性格互补的，因为做事业是这样子的，每个人都有长短板的，
对，
他肯定是需要有互补的这个内容的。但是技能互补，特别是能力互补，其实是需要你一个项目去试的
啊，
磨合的。在技能等于说跟能力性格互补的基础上，我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会出现什么？沟通的风格还有冲突。其实我们两个说实话，大家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人啊，说实话也是会有很多的那种说怎么做事情上面的一些冲突的，对吧？
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好的一点就是可以非常真诚的沟通，可能一些合作过程当中的问题都很好的能够讲出来。当然讲出来了之后，其实它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下一次能够互相体谅啊，这样子改进嘛。
这里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点啊，作为 INFJ 的点，其实这句话经常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你相信，那你就得听劝，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对方是比你这方面强的，或者说是有不同功能的，你就得听劝，你就不能固守于你自己本来的舒适圈。你要去相信你的合伙人，相信对方是能够跟你一起，我们是可以一起到 next level 的，就更上一层楼的，那你就要无条件的去相信对方。对，如果说是你不相信对方，这个就很难了，因为无所谓，你所有的关系其实信任都是基础。对，你要能够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你的合伙人，如果说你一开始是不敢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你的合伙人的话，那你这个也不叫合伙，因为你永远都会有自己保留的这一块，这个是无法跟你的合伙人一起能够走到更远，拿到更大的目标跟结果的。
这个我也是非常同意的，跟小柯姐姐的合作过程当中就觉得真诚就是最好的保护色吧，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心里的疙瘩，都我们可以摊开来说清楚，想办法去解决。我自己也是一贯非常跟人交往过程当中一个准则，一定要有信任，不然就还是一切免谈。
是的，所以还是很幸运的遇到车厘子，我们两个都是极其直接的人。
对，我也很幸运能遇到小柯姐姐。
我感觉我们的节目风格很直接，所以大家也可以很直接的给我们留言。
是的，其实关于 INFJ， 如果说是要找创业搭子的话，找怎样的创业搭子，或者怎么样去做？那么最后我们请小柯姐姐再来给我们的 INFJ 伙伴们归纳几个小妙招，好吗？
好，关于 INFJ 的选合伙人的小妙招啊。最关键的两个字叫适婚，给我打个引号，就是这两个字。适婚，你在正式合作前，其实你是需要去试一试的，就做一些小的项目。因为 INFJ 的伙伴是非常会出现找熟人合伙
啊，
对，可能跟子人组 INTJ INTP 不一样 ，INTJ INTP 就是说可能会和陌生人，市面上的陌生人合作，但是绿人组其实很容易是跟熟人合作的。那么熟人合作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如何进如何出，就所谓你如何去形成这个合作，那万一合作不下去，你又如何的去和平的去分手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一定要试婚，就从小的项目开始做，做起再慢慢做大，互相培养就是说合作的模式，因为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模式。第二个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要知道以什么样的形式合作，以什么样的形式分手。对，所以商业的场上最怕的就是江湖式的进，商业式的出，这样朋友也没得做。所以我们等于说 INFJ 的伙伴，如果说是你跟这个伙伴合作，你又是希望知道后面拆伙怎么样的，不要伤感情的话，一定要提前跟你的伙伴说好。
对，也是我们在从朋友变到创业搭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提前就已经说清楚的。
是的，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对你和我的保护吧，我觉得也是挺必要的。特别是 INFJ 小伙伴们，他其实如果说最后很难看，没有朋友做的话，这个也是很伤心。对，确实是。
对，是这样子的。好，
讲到我跟小柯姐姐合作的金流公园的厂牌啊，其实我觉得对于 INFJ 的小伙伴们创业来讲，找对行业，找对你去哪方面创业的赛道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是的，因为像我们现在金流公园的话，我们是服务于年轻人的成长嘛，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年轻人的灯塔的社区，可以不费力的一个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
对，
其实对于 INFJ 的伙伴来说，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说了，我们还是要走和人相关的，因为我们是 NF 啊，直觉跟感性偏好的。 其实是可以做什么教育科技类的赛道，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赛道。心理健康类的也是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是我目前为止能够看到这三个赛道是对于 INFJ 的伙伴来说是比较容易拿到成绩，且在目前为止市场上来看是一个上升区的赛道。
这三个赛道跟人有关以及跟服务有关
的
是吧？
是的，会比较适合我们。
好的，讲了这么多关于 INFJ 这个伙伴们如何创业的小课堂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小课姐姐后面要来推出的这个 MBTI INFJ 创业小课堂的线下
活
动现场啊，
对，
来听我们小课姐姐就是更多深入的分享，以及给到 INFJ 的小伙伴们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和实战。
是，更多的话其实我们线下的工作坊里面是体验式的，可以更多的让大家在体验过程当中了解到自己的性格的长板跟短板。我们也有很多的体验的一些活动是可以让你感受到，就是说和不同的人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提前模拟困境。最后呢，我们还可以让大家带走属于自己的一些商业的方案。对，大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长的这样子的一天的一个工作坊会带给到大家，先剧透这一点。
最后我们再给 INFJ 给 INFJ 小伙伴们
打气
好吗？
是的，INFJ 最懂 INFJ 啊。INFJ 创业者其实拥有独特改变世界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 INFJ 的主功能是 NI 啊，我们最强的是能够预见未来，洞察力很强。对，所以我们的远见跟同理心意义只是非常好的我们优势跟长板，但是我们的关键在于一定要是选择能让你灵魂燃烧的赛道，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选赛道是很重要的，找到可以和你互补的合伙人，一起设计一个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的一个商业的模式，这个是我们 INFJ 创业伙伴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最后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金流公园的线上社群已经开通啦，欢迎添加 Cherry on Site 进群，跟我以及我们的小柯姐姐一起进行更多深度的聊天。那伙伴们关于我们的 MBTI 的任何话题，还有想要继续听我还有我们的小柯姐姐一起聊呢，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下方进行留言哦。那本期节目就这样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